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19号早上4点在美东时间、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请听国际新闻。来自20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星期五在纽约就拟议中的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过渡方案举行会谈。之后几个星期，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将计划在联合国问询下举行谈判。这些官员正在为推动早前达成的一项旨在叙利亚实现停火的协议而举行第三轮会谈，以便为叙利亚政治过渡会谈明年得以开始创造条件。来自美国、俄罗斯、伊朗和其他参与了之前几轮叙利亚危机的谈判的国家外交官，星期五坐在纽约酒店的谈判桌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主要是俄罗斯和伊朗两国，以及来自绝大多数强烈反对阿萨德继续掌控叙利亚的西方国家的官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为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打下基础，他誓言说自己的工作在2016年不会褪色成为背景，而是会让一切都在明处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尽最大努力使他的计划获得通过。奥巴马在涉及广泛议题的年终记者会上细数了他这一届政府取得的巨大斩获，与伊朗和古巴的外交关系、重要的气候协议和亚太经贸协议获得通过、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以及国会修改了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但是奥巴马表示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伊斯兰国组织构成的日益严峻的威胁以及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比如最近发生在加州圣布纳迪诺的那一类大规模枪杀事件。奥巴马强调，虽然其政府正在与国际社会合作以其挤压伊斯兰国，但是美国仍然应该保持警惕。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挤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核心生存区域将使他们难以向世界其他地方散布恐怖和宣扬他们的思想。奥巴马在这个年终记者会上还提到了其政府在2015年取得的一些成就，包括降低失业率、通过新的教育标准法案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案，在国际贸易方面建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他还自豪地说，他标志性的医保法案让近600万人在2015年获得了医疗保险。美国和古巴在一年前恢复了外交往来，星期五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政府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一方面称古巴政府有意愿继续改善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古巴有害的电台和电视节目播放。卡斯特罗还说，这是两国之间外交关系彻底正常化的一个前提。非洲联盟授权向动荡的布隆迪派遣维和人员，并且给予布隆迪政府4天时间接收这些人员。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星期五发布一份公报说，维和人员由军人和警察组成，人数最多为5000人。该委员会批准这批人员执行维和任务的时间初期为6个月。这个委员会谴责布隆迪最近发生的暴力冲突，包括上星期对首都军营的袭击，据称袭击导致87人丧生。公报说，非盟不允许布隆迪的暴力冲突蔓延，那样会让更多的地区受到影响。据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星期五在2015年度补充预算案中列入了255亿日元用于加强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及远方海域的警备费用。此外，日本官员也表示将在东中国海部署反舰和反空导弹装置，以对抗中国在该海域的军事能力。美国航海军事学院的教授吉原俊景对《卫报》表示，通过这一举措，日本正在试图扭转局势。据报道，日本军队正试图在下一年度获得4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用于远程反舰导弹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星期六上午和朋友一起去 Riverdale 小镇的公园参加清理和整修的工作，但是 Robbie 的爸爸 Philip 却把这件事全忘了。在听到 Robbie 说要去公园参加整修工作后，他才想起当天是 Riverdale 日。
对呀，在这一天，很多镇上的居民呢都要去公园帮助打扫清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文呢，就是 Robbie 和他的朋友在修整运动场。 Philip 随后也赶到公园看看能帮什么忙。他看到 Robbie 正在刷漆，父子两人呢就一起干了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以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Earache, E-A-R-A-C-H-E, Earache 是个名词，意思是耳朵痛。
Bathroom, B-A-T-H-R-O-O-M, Bathroom 是个名词，意思是浴室、厕所。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意思是口袋、兜。
Bulldozer, B-U-L-L-D-O-Z-E-R, Bulldozer 是名词，意思是推土机。
Involve, I-N-V-O-L-V-E, involve 是动词，意思是涉及、卷入、参加。
Unexpected, U-N-E-X-P-E-C-T-E-D, unexpec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意外、出人意料。
下面我们把课文从头到尾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Philip 到了公园，看见正在用推土机平整操场的 Hopper 先生。两个人问候了几句以后， Philip 问 Robbie 在什么地方。
Mr. Hopper! Mr. Hopper!
Hopper 先生， Hopper 先生。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你好 ,Stewart 医生，你好吗？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我很好。你家里人怎么样？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他们都好。Sally 仍然有的时候啊，感觉耳朵疼，但是次数不多。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很多小孩都有这种迹象，很快就会消失的。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在找 Robbie 吗？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其实不是，我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儿？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哦不，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个大机器啊，会把所有的重活都干了。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那也许我可以帮帮别的人。Robbie 在哪儿？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我刚才看见 Jimmy 一起往厕所那边走，还拿着一桶油漆和一些油漆刷子。
Thanks, Mr. Hopper.
谢谢你 ,Hopper 先生。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没事 ,Stewart 医生。代我向 Stewart 太太问候。
I will.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好的，哎 ，Hopper 先生，球场看起来挺棒。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我只是在尽我的责任。
一般人在见面后会相互的问候，但是。Philip 回答 Hopper 先生的问候以后，问他家里人怎么样 ？How's your family?
Philip 是医生，所以他肯定给 Hopper 先生家里的人看过病。我们从 Hopper 先生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Hopper 先生说呢 ，Sally 的耳朵偶尔还疼 ，a few earaches now and then.
Ache 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疼的意思。Ear 是耳朵 ，earache。就是耳朵疼 ，head 是头，那么头疼呢，就是 headache。
Hopper 先生问 Philip，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是在找 Robbie 吗 ？Philip 说 ，"Not really." 意思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找 Robbie， 或者是我倒不是在找 Robbie。
再举一个例子吧，哎，要是我问你 "Are you going to lunch？" 你是要去吃午饭吗？你回答说 ,Not really, I'm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我并不是去吃午饭，我是去邮局。
Philip 说，他其实并不是在找 Robbie, 而是来帮忙的。帮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help, 但是也可以有其他说法。例如 Philip 说的 ,give somebody a hand. 玉文 ,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by removing the chair? 你能帮我把这把椅子拿开吗？
没问题。Hopper 先生说呢，他看见 Robbie 和 Jimmy 往 bathroom 那儿走了。Bathroom 一般是指洗澡间，但是 Philip 和 Hopper 先生是在公园里讲话，怎么会有洗澡间呢？这是因为啊，美国人通常都用 bathroom 来指厕所，而不大用 toilet 这个词。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用 restroom。Restroom 可不能照字面翻译成休息室呢。
Robbie 和 Jimmy 正在公共厕所里刷漆。Jimmy 看见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 Robbie 的父亲 Philip， 就叫 Robbie 看。Robbie 有些奇怪，爸爸不是还在家里吗？好，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Hey, Robbie, 那走过来的不是你爸爸吗？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Jimmy, 我正在厕所的一个隔间刷漆，什么也看不见。
I'm sure it's your dad.
我肯定那是你爸爸。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Jimmy, 不可能。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车道上站着呢。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你好 ,Jimmy. 看见 Robbie 了吗？
Hey, Dad.
Hey, 爸爸。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了？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挺好。我正在刷厕所隔间的里面。你到这里做什么？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今天是 Riverdale 日。我来帮忙。
Jimmy 告诉 Robbie， 正在走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他爸爸。Robbie 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明明就在家里。It can't be， 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不可能的意思并没有 impossible 那么强烈。
没错， Robbie 清楚地记得，他和 Jimmy 开车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还站在车道上啊。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Leave somebody 后面加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表达方法，指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Robbie 的爸爸正站在车道上，或者说 Robbie 的爸爸站在车道上的时候他们离开家的。
好，我再来举两个例子。 The motorist left the passenger dying in the car， 驾车人自己走了，把奄奄一息的乘客留在汽车里。The father left his daughter crying at the kindergarten. 父亲离开了在幼儿园里哭泣的女儿。
Philip 问 Robbie,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啦？ How is something going? 通常是问某件事进展得怎么样。How is your new job going? 你的新工作怎么样？ How is the baseball game going? 棒球赛打得怎么样？
有时候人们在相互打招呼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句型，例如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样？这里的 it 意思很泛，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工作，或者是生活等等，也就是笼统的说，你怎么样啊？
How is our English teaching lesson going? 我们的英语教学课进展的怎么样啊？
Going smoothly， 进展顺利。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obbie 对爸爸说他不必干活，但是 Philip 说他愿意来，而且啊也带来了工具。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爸爸，你知道你不必做任何事情。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那不行，我要帮忙。我刚才看见 Hopper 先生和他的推土机，你的那些朋友的爸爸或妈妈也都在工作，我也要帮忙。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你真的要做吗？你有时间吗？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我抽时间，我穿了件旧衣服，你瞧，我还穿上了工作鞋呢。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你衣服口袋里是什么 ，Stuart 医生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这个一把油漆刷，我把自己的刷子带来了，有备无患。
Philip 本来就因为忘记了这天全镇的活动，有点内疚。 到了公园以后，看见那么多年轻人的父母都已经来了，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 involved， 就更觉得自己来对了。 involve 是一个意思比较广的词，参加做任何事情或者做计划都可以用 involve。
比如说 This is a bad idea and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这是个坏主意，我不想卷入。 The new job involves travel， 新的工作需要出差。 Learning English involves perseverance， 学英文需要持之以恒。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在课文中是指你有时间来干活吗？ Have time for something 就是有时间做某事。比如 Do we have time for more examples？ 我们有时间举更多的例子吗？
Not really. If only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大概不行了，要是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就好了。
Case， C-A-S-E， 一般情况下是指案例或者案件，但是在 just in case 这个短语里， case 就不是案例的意思，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我举个例子， You'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just in case， 你最好带一把雨伞以防万一，也就是说防备万一下雨。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既然 Philip 已经打定主意，而且连工具都带来了， Robbie 就同意让他一起刷油漆，并分享他的午餐。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嗨，你真是有备而来啊。
Why, thank you, Jimmy.
哦，谢谢你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我想医生都学会了这个本事。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是的，他总是教我做事要有备无患。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前瞻思维很重要，在做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预料到的，也要考虑到预想不到的事情。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那太好了，爸爸。那你午饭带的什么呢？
Lunch.
午饭。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别担心，爸爸，这一次我做了准备。你觉得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怎么样？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那太好了，但是咱们还是先刷油漆吧。
All right.
好。
Come prepared， 有备而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啊。不过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学不来的。有的人天生做事周密，有的人啊则天生丢三落四的。
Philip 参加义务劳动，不但换上了旧衣服和工作鞋，连油漆刷子都带上了，准备工作相当周到。
他不是说了吗？要 think ahead， 前瞻思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而且还经常教育 Robbie 也要这样呢。
那 Robbie 养成这个习惯了吗？
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样，不过这一次他可是比他爸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怎么了？
Robbie 啊带了午饭，而 Philip 却没带。不过 Robbie 表示他可以分一些给他爸爸。
哦，就是那些花生酱果冻三明治。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又听了一遍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Where
did Philip go? He went to the park. Did Robbie expect to see his father? No, he thought his father was still at home. Did Philip have time for the volunteer work? Yes, he made time for it. Was Philip prepared for everything? No, he forgot to bring his lunc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2讲，播送完了。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voanews.com。英语@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来自20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星期五在纽约就拟议中的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过渡方案举行会谈。之后几个星期，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将计划在联合国斡旋下举行谈判。这些官员正在为推动早前达成的一项旨在叙利亚实现停火的协议而举行第三轮会谈，以便为叙利亚政治过渡会谈明年得以开始创造条件。来自美国、俄罗斯、伊朗和其他国家参与了之前几轮叙利亚危机问题谈判的国家外交官，星期五坐在纽约酒店的谈判桌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主要是俄罗斯和伊朗两国，以及来自绝大多数强烈反对阿萨德继续掌控叙利亚的西方国家的官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为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打下基础，他誓言说自己的工作在2016年不会褪色成为背景，而是会让一切都在明处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尽最大努力使他的计划获得通过。奥巴马在涉及广泛议题的年终记者会上细数了他这一届政府取得的巨大斩获，包括与伊朗和古巴的外交关系、重要的气候协议和亚太经贸协议获得通过、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以及国会修改了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但是奥巴马表示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伊斯兰国组织构成的日益严峻的威胁，以及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发生，比如最近发生在加州圣贝纳迪诺的那类大规模枪杀事件。奥巴马强调，虽然其政府正在跟国际社会合作以其挤压伊斯兰国，但是美国仍然应该保持警惕。奥巴马还提到了其政府在2015年取得的一些成就，包括降低失业率、通过新的教育标准法案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案，在国际贸易方面建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他还自豪地说，他标志性的医保法案让将近600万人在2015年获得了医疗保险。奥巴马总统在前往夏威夷度年假的路途中，在加州做了短暂的停留，前去看望了在圣贝纳迪诺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中遇害人士的家属。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觉得在度假之前去看望那些失去亲人的民众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夫人在当地一所学校里同遇害人士的家属以及事后前去应对紧急局势的警方人员进行了会面和交谈。美国和古巴在一年前恢复了外交往来。星期五，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他的讲话中，一方面称古巴政府有意愿继续改善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古巴有害的电台和电视节目播放。他还说，这是两国之间外交关系彻底正常化的一个前提。劳尔·卡斯特罗星期五在讲话中还呼吁奥巴马总统采取更多行动，敦促美国国会解除对古巴的贸易制裁。非洲联盟授权向动荡的布隆迪派遣维和人员，并且给予布隆迪政府4天时间接收这些人员。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星期五发布一份公报说，维和人员由军人和警察组成，人数最多为5000人。该委员会批准这批人员执行维和任务的时间长，初期为6个月。这个委员会谴责布隆迪最近发生的暴力冲突，包括上星期对首都军营的袭击，据称造成87人丧生。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之一，来自美国东部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的竞选团队，于星期五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告上联邦法庭，控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不让桑德斯竞选团队接触一个含有关键的选民信息的数据库，偏向另外一位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竞选团队状告成功，并将在星期六早间获得这一个数据库的信息。中国环保部日前通报2015年第二批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弄假、作虚假的典型案例，有10名企业官员因为伪造环保数据被拘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著名维权律师朴志强被当局羁押500多天后，今天上午终以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的罪名在北京遭到当局审判，结果择期宣布。这一案件是2015年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严酷打压的一个典型案例。新一轮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始于2015年春天，到11月末已经至少有307名律师、法律工作者、维权人士及其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失踪。一位著名美国法学家认为，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成为笑柄。一批有社会良知的律师为保障公民的权益所从事的努力，难道真的是为了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吗？中共把维权律师视为国家公敌，是否证明他已经彻底成为人民的对立面？这种打压是否会最终导致中共的政治破产？时事大家谈首先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到讨论的两位嘉宾是，一位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我们现在把这个话题转给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先生，你对今天朴志强案的一审情况听到了什么样的消息？另外，你认为择期宣判朴志强会受到什么样的判决？
我在这个整个的审判，我都觉得是不可理喻的一个审判。首先第一条就是朴志强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的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拘押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高瑞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在没有进行侦审之前，一个公民就是因为他的言论的自由啊，然后随便给了一个什么这个理由就拘押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跟没有经过这个审判已经非法拘禁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法律简直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一个法律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的这个犯的罪行罪证只能判半年，那剩下的他已经关了一年多或者甚至两年，那剩下的这个刑期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朴志强的案件和这个高瑞案件显示出中国法律层技术的层面来讲都是极其的这个可笑、极其的荒谬啊。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到了这个审判的这个里面的情况，我们只看到了一些这个零散的一些他传递出来的这个资料，那么朴志强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啊，坚持认为他是无罪的，律师也对他的这个进行了这个无罪的辩护。那么如果是这个朴志强的案件引起了这么多的这个关注，而且对这些罪行他这个指控的罪行大家有如此多的争议啊，那么这个应该是给老百姓一个最好的这个司法的教育的一个机会。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又不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为什么不公开的这个审讯甚至进行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直接的直播，那么大家都知道了我写什么样的东西我是可能会触犯法律的能有没有胆量让这么一个审判让老百姓知道？因为你如果认为你的审判是正义的，你的审判是维护了法律的这个尊严，那就应该大胆的公开出来，让老百姓知道你法律的这个底线在什么地方。很显然他们是害怕的，是恐惧的然后从这个检方的情况来看，检方到了是代表政府的一方他都这个时候几乎都不敢 去建立这个法院呢，啊，给这个朴志强一个刑期的这个提议啊啊，这个一般来讲，他这个检方都会提出这个刑期的建议，连这个他都不敢这个提出来，因为这些东西无论是检方还是法院的一方，他们都很清楚啊，他们今天所有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他们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职业上的一等羞辱啊，一等羞辱，所以这些人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被历史这个记载下来。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啊，中国的司法资源在一方面在党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有一些法官、有一些检方，他们也开始有了一点最起码的啊这种羞耻之心。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场外我看到了一些视频，看到了一些西方媒体的这个报道，在这么一等高压的情况之下，仍然有如此多的勇敢的这个公民去声援这个朴志强，为他甚至高喊这个无罪，我感觉到这个非常的这个钦佩这些这个非常勇敢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全部都是可以列为中国最勇敢的啊这个公民。然后这样一个事情引起了国际社会很啊广泛的关注，很多西方外交官都到这个现场。哎，中国的所谓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居然说这是中国的司法主权，我们都很清楚，中国从来都是拿这个所谓的国家主权来侵犯，作为侵犯公民，而不让国际社会干扰的一个似乎光明堂皇的一个挡箭牌。其实中国的主权在这个地方所体现的不是国家的尊严，不是司法的尊严，不是司法本身应有的这个品格，而是以这样一等借口来维护他的党权。所谓的党权就是台权，所谓的台权就是独裁啊！所以这样一个啊，对朴志强的审判的一个结果，再真是事实上，他不要等到历史的那一天来临，今天就已经大家都很清楚，审判的是中国共产党。审判的是法官自己本人，审判的是起诉这个朴志强的检方啊，显示的是中国的所谓的这个依法治国，实际上完全是这个依党治法啊，依党这个治国，而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这个法完全是在党的控制之下。对，
好，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当局是以两个罪名，一个是煽动民族仇恨，另外一个是寻衅滋事，这两个罪名来对朴志强进行审讯的。过去的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后来当局并没有提起。你对朴志强的这两个罪名有什么您的见解？
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看历史有很多的文字狱，这次这个以七条微博600多个字来这个控罪的话，也是可以命名为，比如说600字狱这么一种文字狱。这个呢，应该说是令这个中国司法很蒙羞的一件事。但是呢，好像他们也不太知道羞耻，所以呢，还想就是。本来我认为啊，这个检察院根据这点这个理由是根本没有办法起诉的，但是他们居然起诉了，那我觉得实在是有些不知羞耻。这个呢，当然我刚才听何先生也讲到，就是这点我也注意到，就是这个控方没有提出这个应该判罪几年这样的建议。并且呢，也表示这个朴志强情节比较轻，但是呢，他们还是立足于有罪。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朴志强到底有没有罪？那么天下人其实一看，就是凡是有常识的人，凡是这个有良知的人，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朴志强究竟有没有罪？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天来讲，确实是。未来可能是会载入史册的一天，就是这一天，确实考验这个我们大家，考验中国的这个执政者，也考验中国的公民，就是这样一个控罪，我们就要看它的结果是什么。其实这个如果说朴志强有罪， 那么但是朴志强和他的辩护人都做的是无罪辩护，所以现在来看呢，可能我们考量未来的这个判决结果，可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过程。啊，我此前也预料可能不会当庭宣判。那么到底如果判他有罪，实际上就是可以说等于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到此也就为止了，因为这个自己已经把形象毁得是一塌糊涂了。
嗯，
如果说判他无罪，那么当然这个我认为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当然也有些猜测说，哎，说可能会这个判他有罪，然后缓刑，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这个少判。这种情况其实我认为是最愚蠢的做法。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你判他有罪，实际上本身还是一个颠倒黑白，让天下人都知道中国的司法是不公正的。第二呢，就是你在这个舆论和世界舆论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少判了，或者是这个缓刑了，但是并不能够证明你的强大，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才是真正的下策。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官方他们手里几乎是没有牌了，
是
现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凭着这么一点儿这个非常薄弱的成为一种笑料的这种指控来指控一个律师，我觉得这个事情做的非常的愚蠢。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一开始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错了，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长官意志的产物，就是说我想抓这个人，我想判这个人，不管怎么样要把他判了。但是呢，最后搞了这么18个月下来，说实在的是一无所获。那么这样做法，以这样的薄弱的证据还想指控，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可能是一种认知障碍，所以我现在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出现了认知障碍，所以上不知历史规律，下不知世界潮流，中不知人心所向。谢谢。
刚才张立凡先生呢谈到当局起诉朴志强律师主要依据7条微博，大约600多个字。那么我们这里准备了一些朴志强过去所发的微博的内容，我们请我们导播给大家来显示一下。关于新疆的问题，朴志强是这么说的，说新疆是中国的，就别把它当成殖民地，别当征服者和掠夺者，先发制人后发制人，都为制人，都是把对方当敌人，都是荒谬的国策。就昆明事件呢，朴志强写道，昆明事件太血腥，凶手罪孽深重，说疆独制造恐怖，这回我信，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死伤极惨重，后果太不堪，你就给了我一句话，说疆独凶残你没责任，我不满意。当局就是有以这么几条微信的内容呢来判定朴志强犯了煽动民族仇恨的罪。关于寻衅滋事呢，就是朴志强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批评山西人大代表申纪兰，因为这位老女士已经80多岁了，还是每次都是出席人代会，是不是具有代表性。另外朴志强也批评了毛泽东的这个嫡孙毛新宇，对于这样一些言论当局就认定他为寻衅滋事。那么我现在请这个和平先生来评论一下，你对当局现在目前以这样的法律，一个是寻衅滋事，我们知道很多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都是以这一条来被抓起来然后被判刑的，另外煽动民族仇恨，你对这两条法律的这个指责有什么看法？
我刚才听了这个你念的这个朴志强的这个所谓的微博，我简直不敢相信啊，这么一点温和的 啊，一等啊，泥嫩啊，有什么地方煽动了个民族的仇恨呢？恰恰强调了是一个民族的迎合，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啊民族不同的民族啊开始使用的词是叫少数这个民族，实际上从来都是一等居高临下的，比那个殖民政策还要可恶的一个政策。来这个执行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的泥泞，我们的批评那比不知强，不只要泥重泥的多少，对吧？那我们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的话，是不是早就可以判死刑了，对吧？那么如果按照不知强这样一等温和的泥泞都能够这个审判的话，那中国的泥泞自由又在什么地方？那么中国在这个南京大屠杀，昨天嘛是中国南京大屠杀多少年，那么都是国人非常悲伤的一天啊，非常愤怒的一天。那么今天啊，在这个新疆进行了这个屠杀，难道跟南京大屠杀有本质上的区别吗？如果你没有经过一定的法律的程序，没有经过一定的公开的这个审判，又没有这个媒体报道的自由，甚至你国民对你的基本的民族政策的批评的这个建议啊，批都实质于犯罪，可以想见你在新疆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恐怖政策啊！所以我一直强调了，我们在新疆了解的情况是非常的有限的。但是根据中共现在能够带朴志强这样一个汉人啊，如果说他是为自己的所谓的同胞的话，对他的民族政策提出如此温和的建议，都实质于犯罪的话，那么你可见他在新疆实行的这个政策又比日本人好在什么地方呢？啊，所以我们在海外因为有最基本的自由，我们才会大胆的、很直接的提出他的这个质疑。那朴志强在中国那么一等艰难的没有你能自由的情况之下，能够提出如此温和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给中共的一个警醒啊，一个警告。啊，居然被审判，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个审判朴志强就是审判他们自己，审判朴志强就是告诉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多么的糟糕，就是告诉大家中国的这个司法政策是如此的这个不公啊，所谓的这个依法治国，我觉得这个口号的提出就是中共自己啊找麻烦，其实我早就建议他了，根本就不要讲依法，你就直接讲依党治国就可以了，因为你的党就是领导一切，你的党就是控制一切，所谓的法律只是你党的一个工具而已，你要一个法院，要一个检察院，你要这个历史的这么一种职业啊，其实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就是给自己找羞辱啊，所以这样的审判的进行等于不只是给自己一个最大的一个审判吗？
嗯，和平先生，我接着请你对这样一条新闻做下反应，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的最新报道，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裁定，那么以前被判处死缓两年的薄熙来的妻子，由于在服刑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符合减刑条件，现在被改为无期徒刑。另外被改为无期徒刑的，也是从死缓改为无期徒刑的，是中国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刑事犯罪，是故意杀人罪，古开来当时被判死缓两年，现在被改为无期徒刑。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些维权人士，比如蒋高瑜获刑五年，郭飞雄获刑七年，今天朴志强又遭到审判。你对现在中国的法治状况有什么感想？
我就觉得我前面讲了嘛，就是这样的一种以法律的名义来侵犯人权，以法律的名义来保护他们的特权啊，这样实际上是反而给自己制造一个麻烦。其实刘志军也好，这个啊，古开来也好，他们早就不想会杀的嘛，不会真正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死刑，从你审判开始啊，甚至还没有审判就已经定下来了。其实，在刘志军和这个古开来这个两个案件的审判，我也是有这个疑问和意见的。我不管他们是不是贪污了，不管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杀了人了，但是他们的审判过程中间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包括在刘志军，包括在这个古开来，他们都没有经过充分的啊自由的 这个蝙蝠啊，尤其像这个这个古克莱，它的案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疑点。中国自己出审的这个检察人员啊，自己出审的这个自己控制的这个法官，对这个案件都有非常多的这个非议和疑点啊，所以这个到现在为止，现在又改成一个所谓的这个要变成一个无期徒刑，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形式主义。中国现在的一个麻烦在什么地方呢？麻烦就在于他要建立一些光明堂皇的装模作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啊，然后一执行起来了，又是党的黑手在后面控制，黑群在后面控制，党官在后面这个控制，所以他就会变得不伦不类，所以就变成大家的一个笑话。说本来古克莱可能就应该是无罪的，或者是这个应该不应该判那么重的刑期的，比如刘志忠可能也就是无罪的，我是举过例子啊，但是呢，你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去公示，大家都会感觉到你完全在使用特权啊，就是因为你是这个太子党的后代啊，你是这个一个曾经担任过高官啊，一个部级高官，而且与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中国的政治局委员很多的高级这个中共的元老，有高阶的，有利益输送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你就让他变成一个无期了，对吧？但实际上呢，他们这集中是这两个人啊，也是在法律上程序上讲，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法律的基本保护，也没有得到正常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审讯诉讼啊，所以这些东西，中国现在拿这个法律来来让大家去遵守，这是变得很荒谬了，很可笑了。啊，所以我就早就叮咛他们，你中国的问题之所以很混乱，就是因为你要立一个爬房，证明你在遵守一些东西，但事实上你又不按照这个爬房来做，那你立这个爬房干什么？对不对？不是自己找麻烦吗？比如说朴志强这个案件啊，这样一个案件，他是一个杀人犯吗？他是一个可能对社会产生你一种危害的人吗？你已经关了他多长时间？18个月，这已经是对他人群人生的自由啊，让他失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像这么一个案件，一开始就应该24小时，或者是72小时，或者是一个星期，你就应该有一个法官首先审讯一下是不是应该由他保释出去，到时候再来法院的判决，这是一种基本的常识，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高宇也好，现在这个朴志强也好，你没有在终审执行，你已经关了人家几年了，关了人家这个这么多个月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等审判了，已经是一等定罪了，跟定不定罪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你哪怕是即使是今天把这个朴志强无罪释放出来，他已经被关了18个月，算怎么回事所以中国从法律技术来讲，法律执行的层面来讲，其实都是一片错乱，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么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
好的，
就是他什么都是讲不通的。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啊。我作为一名看客，我没有到北京去，我们这儿的国宝不让我去。我认为啊，习大帝的中国肯定比毛大帝的中国呢有进步。这个毛大帝对刘少奇就没有审判，弄死他就得了。毛大帝呢，把林昭、张志新、郁乐克等人干脆就枪毙了。我的问题是，批准逮捕高瑜、朴志强、李和平等人的高官是谁？是习大帝自己呢？还是有其他的高官？这高官是谁？是不是应该审判？如果是习大帝自己，这就是习大帝自打耳光；如果是其他的高官呢，那高官就是代表周永康、薄熙来等人呢打习大帝的耳光。我当然心疼习大帝，问习大帝，这被打耳光疼吗？谢谢，再见。
时间的关系，关于中共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企业家郭广昌先锋报以及资本家在红色中国的不归路，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